好，这个19章直接讲到埃及的末世，实际上跟前面的古诗还是一致的哈。19章第1节，论埃及的末世，看那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站尽，埃及的人心在里面消化。耶和华乘驾快云啊，这真的像《西游记》一样，也有点像耶稣乘云上升，也会驾云降临。在诗篇68篇第4节说，耶和华是坐车行过旷野，原文其实也是驾云啊，驾着云。这表示，当然耶和华不是驾着云了，只是耶和华无所不能，他现在要来审判埃及了。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站尽，偶像根本不能够站尽，这都是形容的说法。这些被人所膜拜的，这些虚假没有力量的，有一天会在上帝面前被消灭，人心消化，人心也恐惧了。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好，这种彼此的攻击，在圣经新约都有讲到，耶稣也在马太福音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耶稣有讲到，人的仇敌就自己家里人。这里有好多的含义，包括人为福音而争执。那个被逼迫的基督徒当然是有福了，也包括在末后的时代，人的残忍就是大家彼此攻击。那也不必太远的将来，就在创世纪里，我们就看到该隐就有这样的个性了，他的子孙又有这样的个性了。我们要再一次的说，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也不可能有真实的和睦相处。彼此攻击。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彼此相爱，不是互相攻击。好，这国这城彼此的攻击。第3节，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教鬼的和行巫术的。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哎呀，这种心神耗尽啊，我们也有这种艰难的这种想法，真的。我们同样要说，在《生命记》28章讲到说，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就有那种害怕、恐惧，还有心力交瘁啊。然后，不管你怎么去想，这些谋略都会败坏。你去问那些偶像、念咒、交鬼的，像扫罗一样，像以色列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样，越走越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走成这一步哈。但是这个世界上，我想包括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我们看到很多不问苍生问鬼神，当然苍生也不该问，苍生小规模的把它当做受造物问是可以的，但是整个的大方向，其实大事小事，我们是为上帝的，问圣灵的，问神的话的。那埃及还有不信主的人，就越走越坏，像亚哈斯王一样，到处拜偶神、偶像，然后你自己的心也会愚昧，也会自己跳到残忍王的手中。这个世界是这样子，我想，不信主的，或者是信了主离开上帝的人，你看他们的历史到最后都是这个样子哈。好，第5节，海中的水必绝境。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考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的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都必衰弱，用梳好的麻皂物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国柱必被打碎，所有的故宫心必愁烦。他这个讲的蛮详细的，这里其实是，我想我们又一次在说，很多所有的国家、民族、公司、个人，到最后的衰残是这样离弃上帝。那在讲埃及的时候呢，这意义就特别重大。因为埃及啊，我们今天不是太了解它，我们知道金字塔，其实看一看埃及的历史啊。我想说，是我们的四川被说成天府之国不为过。你说埃及啊，那么荒凉，不，埃及有一个尼罗河，埃及的那个环境啊，让他们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文化哈， 后面十一节还有他们埃及真的也是，你看看他实在是充满了智慧的一个民族，但是因为他们拜偶像，这个文明古国我们也必须说跟中国跟印度一样，这四大文明古国啊，都后来是，如果不认识上帝，不悔改，不归向上帝的话，最后都灭亡了，而且灭亡得很惨。你们自豪的是水，水会没有；你们自豪的是河，河会干。哎呦，那尼罗河所带来的财富和美好，那真是多啊，那真是不得了。但是那些苇子啊、芦荻啊，都是尼罗河里面长出来的东西，赋予尼罗河，跟我们黄河可能刚好相反哈。黄河百害为套一赋，只有河套那个地方赋，尼罗河可能是百亿，几乎没有什么害的，连它的泛滥都很好，所以有鱼，有鱼，有这些农作物，连那个长的那种苇子那种杂草都有它的作用，都可以做船，可以做纸，非常美好富裕。那在 Rudyard Kipling 他写的小说里面讲到这个埃及，讲到印度，都有一些叫人很 fascinated， 很觉得很被吸引的美好的地方，但是埃及这些都没有了。我们讲巴比伦，我们讲推罗，也都是一样，这些美好我们真巴不得我们更多知道，因为这都是上帝创造的。我看这些地理啊、天文啊、人文的这些知识真的好棒啊，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但是人不敬畏上帝，这些受造物啊到最后是荒凉的。麻造物，这个也是尼罗河的产物，织白布的，羞愧，就是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因为那个原料没有了，那个柱子被打碎了。佣工为什么心里愁烦？因为没有工作给他们做了。埃及荒凉了。十一节，索安也是大臣呢。索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么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呢？我们讲过，这个其实不需要看圣经都知道，当然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就是埃及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国家，有非常智慧的谋士。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三十节说，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那表示埃及人是相当有智慧的，所以说所罗门智慧胜过他。那我们也在这个情形，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两件事情，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一个埃及，一个巴比伦，他们所有的智慧的谋士对于王所做的梦和那个梦带来的意义和那个问题的解决都一筹莫展，那只有说有神的灵的但以理和约瑟能解啊。那我们不讲这些比较戏剧性的事，其实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是这样子，其他的民族邦国所有的筹划都会成为愚昧。这里面筹划所做的当然是有神丰富的恩典，但是这丰富的恩典没有归荣耀给神，每一个国家民族到最后就是自掘坟墓，看谁掘得快掘得好，为自己挖一个坟墓，把自己埋葬得很好，你怎么能说你是智慧人子孙呢？这我们又想到耶利米书和新约引耶利米书的话，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智慧聪明能力权势，这一切都只有在主里面，人要谦卑的在十字架底下归于他，归向他，我们才真是有智慧啊。第十二节，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呵呵，这当然又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的话，你可以知道嘛，让他告诉你嘛。以利亚也是这样，对于巴利的先知，这样讲。以利沙也是这样，曾经责备过那个不信靠上帝的王。你去问你自己，你去问你的王嘛，你去问你父亲的王吧。你来找我干什么呢？啊，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依靠上帝，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听神的话哈。不要去找别的东西，因为别的地方没有智慧。人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只有在神的话里面，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安的首领都变成愚昧，懦夫的首领都受了迷惑， 当埃及支派防角石的，使埃及人走错了路。是啊，这我们要说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所有聪明的人，所有觉得聪明的人都最后会中了自己的诡计。我们这些话讲的好像是让外邦人会觉得我们太骄傲了，我们真的不敢骄傲，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自以为聪明。尤其是像所罗门这样的人，神给你聪明智慧，你不知道归荣耀给神，那就真糟糕了。那这一切，你的愚昧也是上帝造成的。当然，从这是指神的旨意，从人这边来看，也是你自己拜错了神，也是你自己自大，咎由自取，谬由自取，愚由自取，愚笨错谬都是自己找的。神使这些人走错路，因为这些人不归向真神，那你能怪了谁呢？十四节，耶和华使乖谬的灵渗入埃及人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中肢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好，这我们也想到《列王记上》22章那里面讲到的神使谎言的灵进入亚哈的那些先知那里了，因为他们欺骗。哎，这里你再看一看啊，我也不愿意谈政治上面复辟啊。有的时候，包括在美国的选举的时候，真的不是哪一方面人比较聪明以至于当选了，而是两方面都在比谁犯的错误比较大，都是愚蠢。我们要说，人不认识上帝，我们不在斗智，我们在斗蠢。我们好像在斗智，好像在比赛，好像在大公司绞尽脑汁要发明最好的药，要发明最好的东西。但是你不是用来服侍上帝最好的东西。我承认，基督可以用，神可以用，但是你不归荣耀给神，这些到最后你自己是通通都错了。中之芦苇那都是指埃及的谋士。那我们说，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会这样。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常常这个咽暗叹息啊，哎呀，怎么会有这样的错误？怎么会有这样的愚蠢？因为他们骄傲和狂妄。从神来看，就是神使错误乖谬的名灵进入他们，就自大，不去求告神。哎呀，而且这样的情形是一直延续不停的。求主让我们快快停止这种愚蠢。